讲路德记第二章。路德记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从儿童主日学开始讲起。可是像我这个做了40多年的老基督的话，路德读的话都会有更深的一个领受啊。所以去年年底我大概觉得，就是说今年我给大家来分享四次的主日，就讲这四章的路德记，因为这个里面越读越丰富，越读越丰富。那我们先把今天要读的经文先看一遍。我们来看，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一个十岁的故事啊。那我们这个故事实在时间上也非常的凑巧，因为这个法国有名的奥赛美术馆有很多价值连城的画，从昨天开始就在故宫展览，其中就有一幅叫做十岁，那是他们奥赛美术馆的镇馆之宝。那这个十岁的话是米勒所画的，米勒画的很多这个田园的一些画都是震古烁今的，可以这样讲啊。他的画上以前讲了一个晚岛啊，晚岛也是一个田园的一个故事，那十岁也是一个田园发生的故事。在这个画里头有三个妇女啊，她们弯着腰在田里面拾取收割以后留在田里面的麦穗啊，拾取麦穗。那之所以感动人，因为他一方面讲到神对穷人的眷顾啊，穷人的眷顾，所以他在旧约里头就立下这样的一些个规定：当人收割这个田里面的庄稼的时候，不可以把它叫做不能说叫做不能说赶尽杀绝，因为就不能把它砍尽收绝啊，总要掉到地上的是不能再捡的，就要留给那些穷人啊，去把它捡了，好让他们可以维生。而这些穷人他也不是平白的从来人家手上拿割好的东西送给他，不是这个，他也要他的自尊，他的尊严。这个尊严就是说他愿意在大太阳底下在田中间掉下来那一点点的麦穗，他把它拾回去来维持他的生活啊。这个是这个话他给了一个看到一个温馨的一个制度，也看到一个为生命生存一个奋斗的一个情景，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那这个画的根源就是我们要读的路德记第二章啊，路德记第二章。我读这个路德记，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啊。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告诉我了。我主啊，愿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哎，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得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告诉婆婆说：“我今日是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取完了我的庄稼。”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这是一个故事啊，我们集中时间把它练完了啊。 那这个故事到底要讲什么？我想我先分析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故事它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我们来想一想啊。其实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女子啊，她虽然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摩押人，但是当她的公公婆婆带着他们两个儿子到了，因为饥荒逃到摩押地区之后，哎，在那边他两个儿子就娶了两个摩押女子，她是其中的一个啊。但是这十年当中很不幸的，他的公公死了，他的先生死了，他的这个叔这个另外一个哥哥的另外一个兄弟也死掉了，所以就剩下他们三个寡妇啊。三寡妇婆婆就说你们回到本地去吧啊，我这边叫跟着我没有什么指望了。但路德就决定要跟着她婆婆回伯利恒去，回到她婆婆的故乡去啊。婆婆说那边你有什么指望呢？那边哎，你也不可能再要再嫁也不容易了啊，那你是回去吧。可是她一直跟着她讲了一段非常有名的啊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啊，她愿意照顾婆婆，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她就跟着她去的啊。到了那个回到伯利恒，那现在就面临现实的生活了。你刚来你是十年不见，回到这边来，当然邻居故里的话可能会请你吃个饭，给你接个风啊，风尘仆仆的回来会接个风，但是以后的日子要过了啊，不是天天照顾你啊，不是不能天天照顾你。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短期的生活的需要，他们的食物才，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积蓄了。那这个时候每天的食物要靠神来供应啊，那怎么供应呢？那路德这个女子她就凭着信心啊，就开始过一个拾穗的生活了啊。是一个非常低微的，也是一个艰苦的生活方式，因为她是在别人收割把收割下来的麦子打捆之后还留在田里的那个少少的一些，你把它捡起来，然后想办法把那个变成食物啊，所以这很艰苦的。我们现在米化的时候，在因为以前都是在十九世纪之前都是农业社会，大部分60-70%人口，我们中国可能80-90%都是靠农村生活的啊，所以农村生活是很苦的。那在很苦的生活当中，还有的还没有自己田的这些农人就更苦了啊。在欧这个制度，因为基督教的文明在那边，所以他们会收割的时候会留下一些让那些更有需要的，让他们去捡那些东西啊。所以米勒就看到那幅画啊，他想到圣经的故事把它画下来的啊。所以那个生活方式是非常苦的，而且如果在今天的话，我们来看像什么呢？就像你到一个市场去，一个黄昏市场，他一天菜都卖完了，剩下一些不好的菜他可能要丢掉了，那个时候有人去把它要过去，他可能回去清理一下去吃，就相当于那种生活。十岁你现在你去用这样去了解，大家晓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生活啊。但这个是这种生活的依据，就是利未记23:22，他发现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啊，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神所吩咐的，但是这个没有处罚责的，是一个好像现在讲说一个道德劝说，没有罚责的。你不给的话，你割得干干净净的，不准人家来捡也可以，没有人会罚你的，因为没有什么罚责。但是这是神定的啊，所以他们还是大致还遵守这个啊，给一个让这个十岁的这个习俗还维持着啊。特别在路德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其实是一个乱世，因为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随着自己喜好的去做。他如果觉得哎呦我自己的还不够了，他就都拿走，谁也不能罚他。可是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保留一些人啊，他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的律法啊。那这边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伯利恒他们就有这样制度，有些人在拾取麦穗。路德的信心 其实不是一个说老天知道什么事情我相信了，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中讲的信心就是你有神的话做依据，在神的这个当中有一些是让你自己去做的，你就去做你所做的，然后把那些的结果交给神，那个叫信心。所以路德当他一个外地摩押女子来到伯利恒的田野的时候，他去十岁的时候，他就相信神的诫命，那神会又借这个诫命照顾他们这些寡妇，这些外来寄居的这些人，照顾他就凭着这样一个相信。但这个相信之后他要出去的，所以一大早他就跟婆婆说，我要去十岁了，愿神恩待我，我到哪里去，希望那个人就是一个神的，像神的一个天使一样，他愿意遵守神的诫命，让我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谋生的这个。所以他出去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情形完全不知道，完全都不知道的，这个叫信心啊，这个叫信心。所以其实我常常觉得，我每次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就觉得路德的信心几乎比亚伯拉罕还伟大。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会离开本地本家出去呢？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说，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成为一个大国。他是看到神的显现，看到神的应许，他才出去的。当路德来到伯利恒的时候，神没有向他显现，神没有给他应许，他就来了。可是他的信心就更可贵了，他就抓着一个十岁的一个诫命啊，他就出去了，啊，他就出去了。所以这个信心是非常伟大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死的信心怎么能够救你呢？啊，所以我们常常要醒察一下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真实的一个光景啊。真是关婆婆就出去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在第一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大麦收割的时候。神的时间是安排的太好了，回到这个地方正好收割了，你还才有这个稻穗可以捡起来了，才捡。如果还在长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到大麦的穗子可以给你捡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正好是收割的时候，正好收割的时候。那他出去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是一个摩押女子。以色列人照着前面的律法，他们是不跟摩押人来往的，是轻看摩押人的。你现在一个来这边一个单身的女子来这个田间要来拾取麦穗，很可能会受到欺负的，受到羞辱的啊。但是他就像后面波阿斯讲，他是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神来保护他啊，靠他就完全信靠他，照着神的应许来做的时候，神来保护他啊。那神的运作常常是奇妙的，是你想不到的，是你预期不到的啊，是你预期不到的。所以这边他就讲啊，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恰巧这个事你把它画一下，什么叫恰巧呢？就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来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对的地方，一个对的田，然后恰巧波阿斯到田里头来这个看这个收割的情况，恰巧看到他，都是恰巧的，都是恰巧。他回到那边恰巧是一个收割的季节，恰巧的。所以这个整个事后面是神在掌管一切，他要让这个事情留下一个佳美的脚踪，让以色列人也让我们基督徒来学，神掌管一切啊！只要你有信心的话，神是掌管一切的啊。告别的婆婆就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那第四节到第十六节其实就讲到路德这一天的遭遇，这天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他早上出门的时候完全无法预期的，没有什么预演的，什么都没有。她的婆婆也没有告诉她去哪一块田，那个地主可能好一点，那个地主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她知道我回来了，看到你这个摩押女子，可能会看着我的面子，给你一些这个恩惠啊，都没有讲，就自己一个人就出去了啊，自己一个人出去了。但在出去里面，看到神怎么样来保守她啊，就是一个在这个乱世当中，事实秉正的时候，个人心中没有王。任意而行的时候， 神所保留的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他愿意啊，他愿意成为神恩典的一个流通管子。这样临到一些人，常常可能不会像对先知一样突然显现，突然行个神迹，可能不会。他常常借着神，信靠神的指民来做一些事情，让神的恩典能够流通到一些有迫切需要的人身上去。啊，这神做事的一个奇妙的法则，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的。你想希望这样来实践，哎，神不会这样做的。神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做，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啊。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主，他是一个大财主，也是一个地主。他到田间，他就跟工人问安了啊，愿神与你们同在。他的工人也回应他说啊，神赐福给你。多么美的一个事情啊！一个见面的时候就是一个问安的话，神祝福你，神与你同在啊，神与你同在。那波阿斯跟他的工人问安完之后，我们就看到，哎，他忽然发现有一个女子是陌生的，哎，他就问这个工头说了，那是谁家的女子？那是谁家的女子？这个监工的那工头就回答他说啊，他说他是这个摩押女子，他跟着他的婆婆拿阿米从摩押地回来了啊。当人晓得如果是跟拿阿米回来的，拿阿米就是他一个至近的亲属啊，他的先生跟他在宗族上是有关系的，那他应该特别来照料他啊。可是他不是按照这个亲族的义务去照料他，而是看到这一个人路德这一个女子啊，这个女子愿意在这边来投到耶和华的神的翅膀之下，求神来保护她。这个人来到这边，他来这边其实是原来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原来是在这边可能是做一个低微的工作，十岁，然后会受到可能受到欺负的，受到羞辱的啊，因为摩押女子啊本来就身份就不高啊，她愿意来。啊，他就看到这个人身上，这个女子身上的美德，啊，孝顺她的婆婆，跟着一个没有指望的婆婆来了一个陌生地，可能对他们这个民族都是不友善的，他就来了，啊，就来了，所以他就看到，他的这个女子啊，这摩押女子，路德的话，其实是很值得来照顾的啊，值得来照顾的。那我们等一下，后面就是一些他跟路德的对话。这个对话当中，你就看到好像是一见钟情，但是可能也不能讲得这么武断啊，因为感情的事情。当一个女子在田间辛辛苦苦的弯着腰，在这边十岁的时候，大概谈不上什么美啊，外表上的美是谈不到的。但是有一句话说，认真的女人最美啊，最美丽。这是一个很认真的女子，而且是一个很孝顺的女子。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一个女子，哎，他就看到这个女子是值得来保护的啊。那他信靠神，先有这个规定，哎，他就让她在边安心的在他的田里来十岁，让他十岁。一句话啊，就人常常会为他所喜欢的人啊，再来着想。特别在恋爱中的男人啊，就心比较细啊，常常会想到一些细节，常常在这边推演什么事情发生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让这个女朋友啊更高兴啊。这个啊，波阿斯在这边好像有这个味道，有这个味道。你可以看他对路德所做的啊，他对路德所做的第一个，他采取主动，他跟路德去交谈，不敢来跟他谈的，这个是这个地主，万一跟地主谈不好的话。当你赶你这边是我的田，我不欢迎你来，就把他赶出去。你摩押女子，不要在这边，他不敢去找他的。但是，波阿主动的就跟他交谈，跟他交谈。他称作女儿啊，他称他做女儿，意思说他们俩年龄其实有一个差距的，有一个差距的。波阿斯称他做女儿，就把他纳入到一个好像这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家人一样的方式要来对待路德啊，称他做女儿。 这个常常可以表明一个愿意保持距离，还是愿意这个拉近距离啊。好，那说你就留在这里，跟我的这些女工一起工作。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因为她是个摩押女子啊，其他人也不认识她。你现在来这边，愿意跟你接触，哎，可是主人命令的话，他们就不得不遵行啊，不得不遵行。所以他们他就告诉路德说：“我已经跟你跟我的女工在一起做，还有我也跟我的男工吩咐了，不可以欺负你，啊，不可以欺负你，啊，因为他自己这个国籍的身份啊，在这个地方常常有这些很大的可能性是被欺负，是被冷落的，啊，是被冷落的，啊。所以第一个，波阿斯主动跟他谈，啊，这个谈。然后你看的话，波阿斯允许保护他。”我已经吩咐的男工不可欺负你，3000多年前的事情，其实在现在，你看到欧洲那些难民，常常是被欺负的，被欺负的，很多女孩子啊，遭遇都是很惨的，啊，在一个难民营，没有人来什么讲你的公义正义的，你的哭声是没有人听到的，啊，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就告诉他的工，那些工人都听主人的命令，不然的话。就可能把你开除掉的啊，开除掉。所以，我以前吩咐的男工，他们都不可以欺负你啊，不可以欺负你，他要保护他。那么第三个，很细致的，啊，波阿斯提供路德所需要的饮水。到一个烈日炎冷，你到一个田里头去拾穗，坐一坐，太阳一照就渴了，你不可能带个大水桶，自己带个大水桶去，不可能的事情。那水没有人到那里去打水的，这边人都水不够，不给你的话，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波阿斯非常的细心，他说你到，而且这边就有一个伯利恒的城外有一口井是很有名的，连大卫他在被追杀的时候都想到那一口的井水啊，那口井。那这个井，他可能就是在波阿斯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水源啊，从那边打来的。这些工人就把井水打出来。在这边装到一个可能一个水缸里头，喝的时候去把它拿出来喝，拿容器去把它舀出来喝。他说他们已经打来了，你就在这边啊，一缸的水也不差你一个人，你就喝吧，要喝就喝吧啊。所以他照顾到他喝水很切身的问题啊，因为田野的工作是非常容易渴的，而且他是鼓励他，非常的鼓励他啊。因为路德他一看到这个田的主人波阿斯对他这么好，莫非有诈啊？无非亲非故的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主意坏主意对着我？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他跟他完全不认识的啊。他说我连你的使女都不如，你现在这样恩待我啊？他就脸伏在地啊，说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一何在？几乎就问这个问题：你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好？我不可能给你任何的回报，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人，非常深的一个人。他没有讲：哎，你是我的一个亲属的媳妇，哎，所以我当然要安待你。他没有讲，他称赞路德是按照他所表现出来的。在邻里当中所传的话，他怎么样的投靠耶和华，怎么样照顾他婆婆，陪着婆婆来到这边。那现在他为了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他来这边来拾取麦穗，哦，他就称赞他这个，按照他实际所做的来称赞他啊。实际呢，他没有那些好像阿谀的话，他也不需要去阿谀啊，一个这个摩押的女子。他就实际把这个讲出来，那路德知道他这样做，啊，是因为他的行为感动了一个近前的犹太地主，啊，这个地主愿意照着圣经神所下的这些诫命来照顾这些外邦这些穷人来拾取麦穗，啊，所以他就路德说他就得到了很大的激励啊，得到了安慰。得到了鼓励的啊， 然后波阿斯为路德祷告，他说愿神照你所做的报答你，愿以色列的神，你所投靠的主啊，丰丰富富的赏赐你。所以这是一个祷告，他当着路德面为他祷告。那这个祷告说，人的祝福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啊，因为你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之下啊，愿神丰丰丰富赏赐你，愿按你所行的报答你。报答大概是你有一些好的行为，神非常的喜悦，然后给你一些恩惠。但是还有很多的，那至于这个赏赐的话，其实就没有了，就完全是神要给谁就给谁啊，是谁就给赏给谁。那神完全也不是靠你做什么事情，就神要给你的，他就求神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也照他所做的来报答他啊，因为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下。他的翅膀啊，这当时一个隐喻啊，一个隐喻，这到底是指什么呢？啊，大家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那边讲过了，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呼召，多次要保护你的子民啊，如同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下。”但是他们都不愿意，自己所做的就像是一个母鸡要照顾小鸡一样啊。翅膀，耶和华的翅膀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在至圣所中间，护卫至圣所的基路伯有翅膀，所以那想到这个翅膀的话，就想到神的保护啊，一个神的保护啊，神的翅膀之下就得到了一个保护啊。这在诗篇36篇有讲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波阿斯他激励的路德啊，让路德放心，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动机，而是因为实在是路德有责人来帮助的啊，一些美德啊来帮助他。那然后就到了第14节的话，就到了一个吃饭的时候了啊。到了饭的时候，波阿斯又有一个很细腻的动作。一般来讲，对一个陌生人到了一个你不认识的群体当中去吃饭，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呢，很尴尬的时间呢。你去跟他们坐，他们欢不欢迎你啊？设置位置的啊，常常一个团体一个外人要进来是不受欢迎的，就让你很难堪的就离开的啊。这个时候他又是一个摩押女子啊来了，这时候他要到哪里去？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去吃饭吗？是，但凡去了，他不晓得他应该在哪里坐，哦，这波阿斯说：“来这边，一起来吃啊！你的这边有这个麦子烘过的饼，你蘸着醋来吃，啊！所以他就到有个位置坐了，因为主人吩咐他可以坐下来的，别人都不好讲话了。哎，所以这是很犀利的一个动作，啊！你如果呢，还是要讲个电影，你到店里面常看一些年轻人，他们转学之后。”到了学校去吃中饭是最尴尬的时候，没有朋友的一个新的环境，他到哪里去坐了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哎，这个问题对他来讲更严重，波阿斯帮他化解了，来这边吃我们的饼，站着出来吃，好像很小的一个动作，可是看到这个主人是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第二堂完了有爱宴，爱宴中间我们常常欢迎新朋友之后，所以欢迎留下来跟我们爱宴，然后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追踪他是跟谁去坐在一起的，他这边谁都不熟，他要坐哪去？除非有朋友带他来，他坐哪里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照顾，好像波阿斯照顾路德一样，哎，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吃，让他有一个家的感觉才会出来，不然来这边谁都不理他，啊，唱个拍拍手欢迎之后就没有人再跟他问了啊，牧师跟他握个手或怎么样就没有了。这是我们都需要注意的啊，在路德记其实都告诉几千年前就把这个事情都讲出来了，怎么样做一个主人让人啊不至于尴尬啊，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不至于尴尬。所以波阿斯主动的关切啊，他的保护，他解路德饮水的问题， 师范的切身这些切身问题的时候，而且他真诚的夸奖路德的孝顺、路德的信心的时候，啊，路德身上感受一定很深的，哇，这是一个成年男子，懂得照顾女性的一个典范啊，他感受非常的深刻啊，所以路德很深的感受啊。那么，所以当而且他告诉这些工人说，路德不但是可以捡起地上的，他万一从麦穗中拿一点，容许他，啊，也留些穗子在地上，让他去捡，让他去拿，让他去拿，就要就是摆明了要给他丰富的一个十穗的一个收获，回去照顾他的婆婆，啊，他摆明要这样子来做了啊。那天晚上，路德收工了，回到家里面去，拉米就呆住了，因为他做梦都想不到路德会带了，这边说是依法的大麦，一个依法大概就是他们两个人可以吃一个礼拜的食物，是十穗啊，地上捡点零碎，结果捡了一个礼拜的食物都捡回来了，这怎么可能呢？来，他赶快叫婆婆坐下，叫这个媳妇坐下来，你给我讲清楚到底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东西啊，神祝福让你去收割的那个人啊，祝福让你收割的人。所以你看路德的行为在十岁之后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就让她婆婆改变了，婆婆改变了。这个婆婆本来满口怨言的，不要叫我拉尔米，拉尔米是甜的意思，哎，叫我马拉好了，我是苦的意思，神这十年苦待了我了啊。哎，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物质的祝福的时候，哎，他感应非常的敏锐的，怎么回事啊？照我对妇女的了解，对我太太还有他们朋友了解，妇女最擅长叫做还原现场，这天早上到现在发生什么事你给我讲清楚，那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分享是很好的。我讲电话大概两三分钟就讲完了啊，我太太可以讲个两三小时的，他们把一个事情还原现场，分享心得感受，哦，那非常的丰富的啊。那现在这两个又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谈，这个路德就把这个得意的一天啊，有一个早餐的名字叫得意的一天，得意的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去跟婆婆报告了。哇，到了一个田，这个田竟然是波阿士的田。哦，路德的婆婆这个拉米一听的话，哦，不得了不得了，她充满了盼望。他没有什么指望的回到这个地方来，先生儿子都死光了，一个媳妇来了，啊，他几乎没有什么。当媳妇要出去在这个伯利恒的田间去的时候，他到底从这边离开的，这个地方哪块田是谁的，他应该还有一个印象，哪边的人比较好，你去那个田都没有讲，就让这个媳妇一无所知的跑出去了。哎，结果这么多回来，到底怎么回事？结果竟然是到了波阿士的田，他就充满了盼望啊！这个盼望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劝就他的嘴巴里面说出一个新的字，是他这些年没有说过的，就是祝福，神祝福。他讲了两次，祝福这个人啊，祝福这个人，觉得是神苦待，神不管他的，但现在他谈到神的祝福了啊。第二个呢？心中盼望，这个盼望的缘由就是因为一个人波阿士来的。波阿士的身份，波阿士的所事，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至敬的亲属，又是一个地主，又有钱，哦，他现在哎这样一个人来照顾你啊，他的盼望就有一个缘由了啊，这个人愿意来照顾你。第二个，波阿士的行为，我刚刚讲那些啊，绅士的行为，怎么样来主动的接触他，照顾他的饮水吃饭的一些尴尬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叫人不要可以欺负他，叫这些女工跟他一起工作，有个伴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不然一个人在这个太阳底下做个十个小时的话不讲话也很麻烦的。一个姊妹你要说一天要讲两万个字啊，这十个小时空无一言可以发的话非常难受的 啊，有些人可以谈的话，啊，就可以，时间就比较好打发的啊。波阿斯的行为，让这拿阿米充满了盼望，啊，充满了盼望。然后第三个就是波阿斯的说话，波阿斯讲这些话里面，就告诉这个路德说：“你在这个我的庄稼收割的季节，你都不要离开我，全部有照顾。从今天开始，收大麦。大麦什么时候收呢？大概四月的时候，每一个收割季节大概两个月左右。大麦呢，还有小麦，小麦大概到了七月了，又是两个月。这四个月的时间，你每天都可以抱着一个礼拜粮食回家去。然后他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欣慰了。”他当然那时候没有主导文了，我所需要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们，哇，现在粮食给这么多了啊，给这么多，他很高兴，他充满了盼望，全完全是一个人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就让这个拿阿米的人生观啊完全都改变了啊，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一天从一个信心的开始出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到这一天的遭遇，到这一天收工时候回到家里面产生的影响啊，都在这一天发生的。然后这样日子还可以过四个月啊，所以拿阿米在这个四月当中，他又可以想到一些再怎么去做可以谋取到更大的福利啊，那就是以后第三章要讲的啊。但是我讲这个路德记第二章，其实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这个是其实是要我们每个读的人，你去想一想看，到底这三个人当中你最像哪一个人？你最像哪一个？你像波阿斯吗？你很慷慨吗？你很愿意照顾穷人吗？你是波阿斯吗？你是看到神在做工的时候，你就乐意投入神的工作当中去的一个人吗？神在路德身上动了工，愿意在这个圣工上有份吗？你是波阿斯吗？你是波阿斯吗？你蛇吗？我常常觉得我们给路德解鞋带都不配。我们有那么完整的应许在圣经新约旧约当中给我们，可是我们还是怀疑的，很多东西还是怀疑的，还是头脑听过，心里面没有什么扎根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动作的，没有什么动作的。我们是路德吗？什么这样的信心出去，完全在神的翅膀之下，神来保护他，还是我们都靠着自己神以往给我们的恩典，有一些学问有些力量去谋生，我们是像路德吗？可能都不像。我们最像就是拿二米，最像是拿二米。在我的身上，我想在你们的身上，大部分都是拿二米。我们是神的子民，在我上次讲的，它是一个刚木兰，木兰花非常美，有时候很刚毅啊，可是常常会埋怨神。当神的一个考验比较久一点的时候，就会抱怨神，不要叫我甜，叫我苦吧。哇，神没有恩待我，我们常常会想这些事情，哪最跟我们像了？啊，最跟我们像了，啊，很多我们有很多的意见，拿阿米的意见非常多，下一次给大家分享拿阿米意见非常多，为什么要搬去啊？当然他意见，为什么要他叫媳妇去改，回到娘家去改嫁算了，他到一上给一上到给人家出意见，哎，他做的很少，做的很少。其实我们常常也有很多的意见，可是我们做的太少啊，太少。所以当我们看到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查考，我们是神的子民，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像路德一些，可以多像波阿斯一些啊，不要老是在抱怨，老是一个拿二米。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读到这一个十岁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因为在三千多年前啊，就兴起一个外邦一个摩押的女子啊，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一个信心啊，而且信心中她把她能够做的她都做了，以至于你愿意把她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生平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读的时候不但是看一个故事，而从这个故事当中让我们得到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反省。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虽然做不到路德这样的信心，但求我们 在信心的灵命上能够更上一层楼。主，你把波阿斯这个榜样也留在圣经当中，他在一个乱世当中，他愿意遵守你的命令，让他自己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一个流通的管子，好让你的祝福可以流到他所接触到的人。我们就去帮助我们教会很多人是属于的人生的胜利组，我们能够帮助能够体会在人生失败组的这些需要照顾的人，需要关切的人，让我们有真心的一个关切。求主借着路德记，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